请但以理书的第六章，
请大家打开手上的圣经，但以理书的第六章，
就是这个1046页，
就在旧约圣经的1046页。
好多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人都听过但以理被扔在狮子坑里面的故事，
很多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人都听过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面的一个故事。
狮子为什么不吃但以理呢？
狮子为什么不吃但以理呢？
100多年前，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
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
他的名字叫做施宝珍。
他的名字叫施宝珍。
施宝珍。
施宝珍。
他这样说。
那么他这样说。
因为但以理是吃素的。
他说但以理是吃素的。
他不吃肉。
他不吃肉。
所以但以理很瘦。
所以但以理很瘦。
瘦到皮包骨。
瘦到像皮包骨。
狮子虽然是很饿。
狮子虽然很饿，
但系见到但以理咁瘦啊，冇肉啊。
看到但以理这么瘦，没有肉，
所以连胃口都冇啦。
所以连胃口都没有了。
咁当然啊，这个系讲下笑啊，
当然这是笑话。
但系今日咧，我哋却要好认真地嚟到思想。
今天我们却要很认真地去思想。
点解但以理？点解狮子唔食但以理？
为什么狮子不吃但以理呢？
好多主日学嘅课本啊，
很多主日学的课本
啊，将呢个喺狮子坑里边嘅但以理咧，画到好似好年轻咁样。
很多主日学的书把那个但以理画到很像很年轻的样子，
甚至有些就是画成翩翩的美少年，
甚至把它画成像翩翩的美少年，
这个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因为在这个时候的但以理已经是90岁的人了，
因为在这里这个时候的但以理已经是90岁的人了，
所以但以理的故事
呢，
不是单单讲给那些细路仔主日学细路仔听的，
不是单单讲给那些主日学小朋友听的，
我们大人都应该听，
我们大人都应该听，
而且是必须要听，
而且必须要听的，
因为在里面呢有很重要的属灵真理，
因为在里面有很重要的属灵真理，
也都有很多人生的功课要我们去学习的，
也都有很多人生的功课要我们去学习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到看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但以理书第六章，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看今天要读的圣经是但以理书第六章，
我们从第五章的30节开始读，
我们从第五章的30节一起读。
当夜达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王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大利乌遂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
免得
王守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者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利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 谋士和巡牧彼此相议，要立一个坚定的禁令，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里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利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好，我们先读到这里。
我们念到这里。
咁你知道嗰啲大臣啊喺嗰度讲啲乜嘢吗？
你知道那些大臣在说一些什么吗？
大利乌王啊，你真伟大！
大利乌王啊，你真伟大！
你可以做三十日嘅神。
你可以做三十日的神。
三十日啫吓。
三十天而已。
啊，大利乌王啊，俾呢啲大臣嘅花言巧语咧，讲到佢心花怒放啦。
大利乌王被这些大臣的花言巧语讲得他心花怒放了，
啊，头都晕迷吓，
头都晕了。
咁啊，糊里糊涂咧就喺呢个禁令上边签咗佢嘅名，
就糊里糊涂的在这禁令上签了他的名，
又加上咧呢个玉玺啦，
加上又玉玺。
咁第十节咧就话啦，
啊，
但你知道这禁令啊，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咁另外咧，我哋再睇从十三至到咧二十四节啊，我哋读俾大家听，大家咧就啊跟住个圣经啊嚟到睇。
让我们大家跟着圣经看十三节。
好，十三节咧。又说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利，不理你也不尊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忧愁，一心要救但以利，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例，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人就把但以利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利说：你所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了那坑，使呈办但以利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中夜禁食，无人拿恶去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此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利，对但以利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利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么？但以利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利从坑里抬上来。于是但以利从坑里被抬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二十四节，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利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但以利的生活呢，行为给我们基督徒立下一个好的榜样。
但以利的生活给我们基督徒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但以利呢，被掳到外邦人之地啊。
但以利被掳到外邦人之地。
在异教文化的冲击之下，
在异教文化的冲击之下，
他守住了他的信心，
他守住了他的信心，
同埋佢对神嘅忠心，
和他对神的忠心。
今日我哋咧，亦都生活在一个越嚟越开放嘅社会环境之中。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社会环境当中。
所谓开放啊，
所谓开放，
就系咧偏离咗神嘅真理，
就是偏离了神的真理。
道德嘅标准不断咁样嘅下降，
道德的标准不定的下降。
与神敌对的文化风气啊，弥漫着。
与神敌对的文化风气圆满着，弥漫着。
我们可以从老但以理的身上学习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老的但以理身上学到一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见但以理身为一个公众的人物。
首先我们看到但以理身为一个公众的人物。
位居要尊啊！
位居要尊，
即系好高嘅职位吓，
是很高的职位。
列在呢个总长之上，
列在总长之上。
佢依然如故嘅洁身自爱，
他依然如故的洁身自爱，
不为权谋所腐蚀噶，
不为权谋所腐蚀。
我哋读历史人物嘅故事。
我们读历史人物故事，
其中啊见到唔少人咧系万劫不保，
其中有不少的人是晚节不保。
一生嘅功名咧如此咧付诸东海啦。
一生的功名就以付之东海。
遗臭万年啊！
遗臭万年，
成为千古罪人啊！
成为千古罪人，
你话系几咁嘅可惜？
你说这样是多么的可惜？
巴比伦的大国点解会灭亡呢？
巴比伦的帝国为什么会灭伦呢？
灭亡？
灭亡呢？
为马代人呢、这个大利乌王所取代呀、
啊。为马代人大利乌王取代。
理由就好似大清大国一样。
理由就像就同大清帝国一样。
被我哋嘅国父孙中山同埋革命党人啊推翻啦。
被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推翻了，
因为太过腐败了。
因为太腐败了。
大利乌王点解要启用一个一大把年纪嘅但以理呢？
大利乌王为什么要启用一大把年龄的但以理呢？
喺但以理书六章三节咁样讲。
在但以理书六节三章这么说。
六章三节。
六章三节这么说。
话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啊。
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
呢度唔系单单讲佢属灵嘅嗰个嘅生命。
这里不只是单单说他属灵的生命，
亦都讲到佢办事嘅能力。
也都讲到他办事的能力。
佢有好完整嘅履历。
他有很完整的履历。
佢有一个，佢系一个正直嘅人。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大利乌王有心嚟到去整顿贪赃枉法啊！
大利乌王有心去整顿贪赃污
枉法啊！嗰啲贪污腐败嘅事现象啊！
那些贪污腐败的现象，
边个能够担此重任呢？
谁可以担此重任呢？
当然呢，系但以理啦。
那当然是但以理啦。
所以点解嗰啲嘅大臣啊唔中意但以理啊？
那么为什么那些大臣不喜欢但以理呢？
恨佢入骨呢？
恨之入骨呢？
因为有但以理咧嚟到去监督啊！
因为有但以理去监督，
一切都得咧照章办事。
一切都是照章办事。
不得咧收受贿赂啦。
不可以收受贿赂。
当然咧，仲有另外一个原因。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但以理咧系苦劳出身嘅一个犹太人啊。
是苦劳出身，
俘虏
出身的犹太人。
但以理咧有美好嘅灵性。
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
呢个系话咧，就系话佢嘅年纪虽然大啊。
这里是说他年龄虽然大，
却不失积极同埋达观、温柔有礼嘅人生态度啊。
却不失
积极。
达观， 和乐观温柔有理的态度，人生的态度。
啊，有啲人老咗啦，
有些人老了，
性格啊，这个脾气都变啦，
性格脾气都变了，
啊，变得咧不可理喻，
变得不可理喻，
或者指老卖老，
或者倚老卖老。
我喺一啲地方见过一啲嘅教会啊，
我在一些地方见过一些教会，
啊，就好似七十年代中国嘅政治老人一样，
就像七十年代的中国老人政治一样，
啊，不容许教会的传统有任何的更改，啊，
不允许教会的传统有任何丝毫的更改，
啊，因此呢，老一辈的和年轻一辈的常常都有矛盾，啊，有冲突，
因此年轻的跟老一辈的常常都有一些矛盾的冲突。
其实教会就好像一个家一样，
其实教会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我们常常听人话啦，
我们常常这样听人家这样说，
家有一老，
家有一老，
就以乜嘢如获至宝啊，
如获至宝
啊。教会里面呢，如果没有年长的一辈啊，
那么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年长的一辈，
就不齐全的了，
那么就不齐全的，
就不算是完美的，
就不算是完美的
啊。年纪大的人，
年龄大的人，
或者他的侍奉岗位改变了，
或者他侍奉的岗位改变了，
他侍奉的方式呢或者不一样了，
他侍奉的方式可能不一样了，
但是侍奉神的热心是怎样，是一点都没有改变的，
但是侍奉神的热心是一点都没有改变的，
应该是不减当年啊，
应该是不减当年，
啊，英文的热心呢就是enthusiasm，
英文的热心是 enthusiasm，
啊，enthusiasm， and 即系 in， 哈，
啊，哦，and 就是 in，
in， 啊 ，thus 就系咧，啊，原来就系嗰个 theos 就系神嘅意思，
哦，theos 就系神嘅意思，
唔紧要，唔使翻译，咁 enthusiasm 系咩意思咧？就是呢 the more you are in God, the more enthusiastic you be, right? You are more fired up for God. 所以越呢是在基督里面的，
越是在基督里面的，
越能够为神发热心，
越会 为神发热心。
我想我们应该感谢神，
我想我们应该这样感谢神，
啊，因为我们的教会，啊，从刚刚出世的 Candy 的仔，啊，刚刚出世未满月的，啊，
因为我们教会从刚刚出生的 baby，啊，还没满月的，
到八十几岁，啊，甚至有些九十岁的，
啊，八十多岁甚至九十岁的，
啊，可以说不只是三代，可以说四代同堂了，啊，
可以说不止三代甚至是四代同堂，
啊，有时见到你们呢，啊，父老携幼回来 教会崇拜，啊，
有时候看到，啊，你们父老贵幼的，
啊，稀幼
的来到教会，
啊，做礼拜，
来做礼拜，
啊，多漂亮一幅图画，
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
啊，这个是我们的福气，啊，
这是我们的福气，
啊，所以让我们 每一个人，
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你是年纪大或小，
无论你是年龄大或者小，
都能够保持着，能够追求那个美好的灵性，
都能够保持和追求那个美好的灵性。
第六章四节那里说，
第六章四节这么说，
那是种长和种犊，啊，
那是种长跟种犊，
啊，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
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
为要参他，
为了要参他，
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
只是找不到他的错误和过失，
因为他忠心办事，
因为他忠心办事，
毫无错误过失，
毫无错误过失。
如果但以理是活在今日的话，
如果但以理是活在今天的话，
啊，一定有人偷听他的电话了，
一定会有人偷听他的电话，
啊，半夜呢偷入去的 office， 查佢嘅电脑。
半夜偷进他的写字楼查他的电脑。
睇下有冇可疑嘅 email 吓。
看看有没有可疑的邮件。
有冇浏览过嗰啲不正当嘅网页啊？
没有浏览过那些不正当的那些网页。
或者派私家侦探啊，狗仔队啊，哇嚟到跟踪佢。
或者会派私家侦探和狗仔队去跟踪他。
所以唔理佢哋点样努力啊。
那么不管他们如何努力，
都找唔到半点佢嘅错误，佢嘅过失。
都无法找到他半点的错误和过失。
只有一点啊，系佢哋可以攞嚟做文章嘅。
只有一点，他们是可以拿来做文章的。
就系但以理啊，太爱神啦。
就是但以理，他太爱神了。
第五节话，那些人便说啊。
第五节说，那些人便说，
我们要找参者但以理的把柄。
我们要找参者这但以理的把柄。
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
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寻找不到。
我们常常听人说，
我们时常听人说，
这个社会啊充满了奸诈，
这个社会充满了奸诈，
工作的地方是如何的竞争剧烈啊，
工作的地方是如何的竞争剧烈，
明争暗斗，
明争暗斗，
是常常有的现象，
是常见的现象，
所以啊要有成功的事业或者是职业啊，
所以要有成功的事业或者职业，
就必须学习怎样投机取巧啊，
就必须学会要投机取巧
啊，要学习怎样迁就妥协啊，
就要学会怎样迁就和妥协，
要往上爬呢就要狠心的将人家踩下去啦，
要往上爬就要狠心的把人家踩下去，
要达到目的就要不择手段啦，
要达到目的就要不择手段。
诸如此类嘅话咧，听得太多。
诸如此类的话，听得实在太多。
但系我亦都从你哋当中听到好嘅见证喎。
但是我又从你们当中听到好的见证。
有啲人为咗神嘅缘故咧，愿意有所放弃啊，舍去啊。
有一些人为了神的缘故，他愿意舍去放弃。
所以啊，我哋其实咧。都可以见到不少的人啊，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少的人，
一方面可以有成功的事业和职业，
一方面有成功的事业或者职业，
但是呢也都可以忠心向神，
但是还是可以忠心向神，
不减少呢爱主的心，
不减少爱主的心，
对但以理来说啊，
对但以理来说，
他的工作不是为了吃饭而已，
他的工作不是只是为了吃饭，
不是啊，要打发一个礼拜五日的时间啫。
不是说要打发一个星期五天的时间。
去工作的场所。
他工作的场所。
就是去表现出去对神忠心的地方。
就是他表现出对神忠心的地方。
盼望啊，别人见到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盼望别人看到我们工作的时候。
亦都能够称赞我们话。
也都能够称赞我们说，
这个是一个诚实忠实的人，
这个是一个诚实和忠实的人，
又勤奋努力的工作，
又勤奋努力的工作，
他又是一个基督徒，
他又是一个基督徒啊，
几荣耀神啊，
这是多么荣耀神啊，
那顺带的讲话给你们知，
那么顺带的告诉大家听，
当你做作事不是及人作的，乃是及神作的啊，
当你做事不是做给别人，是为神而做的。
有这种的态度的时候，
有这种态度的时候，
或者你旁边的人呢，会怎么样？会不喜欢你了？
或者你身边的人会有一些不喜欢你？
因为你的态度呢，会暴露出他们的不忠心、不正直的地方啊。
因为你的态度会暴露那些其他的人不忠实。
不正直
的那种行为心态，
但是神一定会保守你，
但是神他一定会保守你，
会赐福给你，
会赐福给你，
就好像是赐福给但以理一样，
就好像神赐福给但以理一样。
下面有一个故事呢，是真实的故事。
下面有一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
亦都是一个好的例子，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很多年前有一对老夫妇，
很多年前有一对老夫妇，
他坐火车到芝加哥去，
他坐火车去芝加哥，
这个火车误点，
这个火车误点了，
所以啊，出火车站的时候已经半夜十二点了，
所以出火车站的时候已经是半夜
12点
了。
咁外边呢大风大雨，
那么外面呢大风大雨，
好辛苦先找到一家的酒店，
他们很辛苦才找到一家的酒店。
咁在那个台面呢，值班或者是当值的一个年轻人，
那么在台面值班的一个年轻人，
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Boat，
他的名字叫 George Boat，
他讲给这个老夫妇听，
他告诉这个老夫妻说听，
他说全个芝加哥市呢，刚刚举行三个重要的会议，
他说整个芝加哥的城市举行了三个很重要的会议，
所以所有的酒店呢都爆棚了，
所以呢，所有的酒店都已经住满了，
他又打电话到其他的酒店去，
他又帮他们打电话去别的酒店，
结果呢都是 no vacancy no vacancy 哈，
那么都是没有房间，没有房间。
咁年轻人呢就对这个老夫妻讲，
那么年轻人就对老夫妻说，
他说外面呢大风大雨，我不忍心呢叫你们离开，
外面大风大雨，我不忍心叫你们离开，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呢，
今晚你可以睡在我的房，
今天晚上你可以睡在我的房间，
因为反正呢今晚我是当值呢，我都不用我的房了，
反正今天我都是当值，所以我不会用我的房间，
这个房间不是很大，
房间不大，
但是都算是干净，
但是还算是干净的，
个床都够你们两个人睡，
那张床是够两个人睡。
那第二天早上啊，
那么第二天早上，
这个老夫妻就来向 George 多谢了，
那么老夫妻就想跟 George 道谢，
要拿出钱来到来到赏他，
要拿钱要打赏他，
但是他不肯收，
但是他说他不想收，他不要收。
那老人家就对他说，
那么老人家就这样说，
他说好像你这样工作态度的人，
就像你这样工作态度的人呢，
应该管理全美国最好最上等的酒店，
应该是要 管理整个美国最好最上等的酒店。
这个年轻的 George 笑笑口说，
这个年轻的 George 就笑笑口的说，
他说我只是尽能力服务你们而已，
我只是尽我的能力去服务你们，
就没有当这个当真了，这个没有当他们的说话是真的，
那就没有把他们的话当真。
咁几年之后
那么几年后呢
？George Boat 收到一封信。
George Boat 他就收到一封信。
信里边有一张到纽约去的火车票。
信当中有一张去纽约的火车票。
咁都嗰日咧，老人家嚟到亲自接佢。
那么老人家亲自来接他。
再去到 Manhattan 的第五街，
再下去 Manhattan 的第五街，
指着一个新的大厦酒店，
指着一个新的大厦酒店，
他说是为你建的，
他这个是为你而建的，
我要你来到去管理他，
我要你来帮我们管理，
这个年轻的 George 擘大双眼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么年轻的 George 他就眼睁睁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讲不出话来，
说不出话来了，
你是不是开我玩笑啊，
你就是开我的玩笑呢，
原来呢那个老人家了，
原来这一对老夫妻
就是当年美国最有钱的人，
就是当年美国最有钱的人，
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Waldorf Astor，
他的名字叫 William Waldorf Astor，
咁 George Boat 就係呢個 Waldorf Astoria Hotel 嘅第一任嘅總經理啊。
那麼這個 George 呢，就是 Waldorf Hotel 的第一任總經理。
直到今日咧 ，George 嘅呢個相肉照仍然掛喺 高高的挂在那个 lobby 啊，
会
礼堂的那里。
那么直到今天，作曲的预兆还高高的挂在酒店的大堂上。
当别人看到你的工作的时候，
当别人看到你工作的时候，
他们会给你些什么的评语呢？
他们别人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评语呢？
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但以理，看他的私生活。
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但以理他的私生活。
如果说但以理作为一个公众的人物，
如果说但以理作为一个公众的人物，
人找不到他任何的污点，
人找不到他任何的污点，
那他的私生活或者说他内室的生活有什么的特点呢？
这么说，他的私生活和他内心的内室的生活又有什么特点呢？
祷告就是但以理生活的特点嘛。
祷告就是但以理生活的特点。
当他知道大利乌王下了禁令啊，
当他知道大利乌王下了禁令，
不准任何人作祈祷的时候，
不准任何人做祷告的时候，
但以理应该怎么做啊？
但以理应该怎么做呢？
或者他可以对自己讲，
或者他可以对自己说，
何必得罪那些小人呢？
何必去得罪那些小人呢？
为自己添麻烦呢？
为自己添麻烦。
我可以在心里面祷告就得了。
我可以在心里面祷告就好了。
不一定要跪下的。
不一定要跪下
啊。也都不一定要出声祈祷啊。
也不一定要出声祷告啊。
但是但以理决心按照着每日的习惯继续的祷告。
但是但以理决心按照自己每天的习惯继续的祷告。
他知道啊，讨好天上的神要讨好，更要比讨好地上的人更重要。
他知道讨好天上的神比讨好地下的人更重要。
守住神的律法比守人的律法是更重要。
守住神的律法比守人的律法更重要。
在但以理的书中，
在但以理的书里面，
这个是第二次讲到神的子民啊，不尊王命，不守国法啊。
这里是第二次讲到市民不尊神
的子民，
讲到神的子民不尊地上的王法。
在第三章，三个年轻的少年的犹太人，
在第三章，三个年轻的犹太人，
撒特莱、
米撒、
阿伯尼哥。
阿伯尼加，
他们宁愿被丢在这个火窑的里面去，
他们情愿被丢进火窑里，
也都不向这个金像下拜，
也都不向金像下拜，
因为神不准人来到拜偶像，
因为神不允许人去拜偶像。
在这个第六章，
在第六章，
王不准人祷告，
王不准人祷告，
神却要人向他祷告，
神却要人向他祷告。
但以理呢，宁愿被扔在这个狮子坑的里面，
但以理宁愿被扔进狮子坑里，
亦都不愿意停止祷告，
也都不愿意停止祷告。
但以理知道祷告的效果，
但以理知道祷告的效果，
但是他继续的祷告，
但是他继续祷告。
但以理的祷告不是做给人看的，
但以理的祷告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因为祷告就是他生活的重要部分，
就是因为祷告是他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在澳洲公开的大声的祈祷不犯法，
我们在澳洲公开大声的祷告是不犯法的。
假设有一天，
假设有一天
Gold Coast City Council 立一个法例。
Gold Coast City Council 立一个法例，
禁止我们呢三十日内不得祷告啊！
禁止我们三十天之内不能祷告。
呢度有几多人会受到影响呢？
这里会有多少人受到影响呢？
或者唔受影响呢？
或者是不受影响呢？
反正都冇祈祷嘅习惯，系嘛？
反正都没有祷告的习惯。
请问祷告对你来讲有几重要呢？
请问祷告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呢？
希望我们认真学习祷告，
希望我们认真学习祷告。
但以理祷告的生活， 提供了给我们一些祷告的要点。
但以你祷告的生活提供了一些我们祷告的要点。
啊，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呢，这里有四点。啊，
在第十和十一节那边有四点。
第一讲到他有固定的地点。
第一次讲到他有固定的地点。
他在自己屋企的楼上。
他自己的楼上。
他将面向耶路撒冷的这个窗口打开，在那里祷告。
他把面向耶路撒冷的窗口打开，在那里祷告。
啊，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已经成了废墟。
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已经成为废墟。废墟。
啊，圣殿也都被毁了。
圣殿也被毁了。
所以他不是对着耶路撒冷祷告。
所以他不是对着耶路撒冷祷告。
他是向神祷告。
他是向神祷告。
因为他的信心告诉他，神要再一次来到去复兴他的国家，去耶路撒冷。
因为他有信心，神必实现他的应许，要重建耶路撒冷他的国家。
你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地点来到去灵修。
你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地点来灵修。
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读经，
在那边祷告和读经，
与神相交，
与神相交。
咁第二咧，佢有固定嘅时间，
因为他有固定的时间，
就系一日三次，
就是一日三次。
可能佢系照着诗篇五十五篇十七节啊嗰度嘅教导做嘅，
可能他是照着诗篇五十五篇第十七节教导所做的。
啊，诗篇五十五篇十七节啊，话我要晚上早晨响午悲声哀声悲叹，他必听我的声音。
诗篇十七篇说，我要晚上早上响午哀声悲欢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
啊，点解系夜晚晚上开始嘅呢？
为什么是晚上开始呢？
因为犹太人的一日呢是晚上六点钟开始的。
因为犹太人的一天是晚上六点钟开始的。
啊，我们呢是早晨六点钟，是吗？
我们是早上六点钟，是吗？
啊，俗语又说一日之计在于晨。
俗语有说一日之计在于晨。
你一日的开始啊，
你一天的开始
是不是以祷告读经，
是否是以祷告读经，
啊，仰望交托，
仰望交托，
信靠顺服作为你的开始呢？
信靠顺服作为你的开始呢？
好，第三，但以你的祷告有一个敬虔的姿势。
第三，但以你的祷告有一个敬虔的姿势，
就是双膝跪在神的面前，
就是双膝跪在神的面前。
啊，圣经没有硬性规定我们一定要跪下。
圣经没有硬性规定我们一定要跪。
啊，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祷告的几个姿势。
从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祷告的几个姿势。
跪是一种。
跪是一种。啊，
企字祷告，站着祷告又是一种。
站着祷告也是一种。
啊，眼望着天，双手高举又是一种，
眼看着天，双手举起也是一种。
啊，反而呢，我们常常吩咐话，眯埋眼，低头，圣经没提到这些。
反而我们常常做的低头闭眼祷告，圣经没有提到这个。
啊，我认为呢，在自己的内室祷告的时候啊，
我认为在我们自己内室里面祷告的时候，
最好是跪低。
最好是跪下来，
跪在神的面前，
跪在神的面前。
只有呢跪下的时候呢，先正能够表达出我们的谦卑，我们的顺服。
只有在跪下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我们的谦卑和顺服。
骄傲的人呢，
骄傲的人，
这个两膝呢是很难呢屈起来的。
双膝是很难屈下的。
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
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
在客西马尼院祷告的时候，
在客西马尼院祷告的时候，
他是俯伏在地的祷告，
他是俯伏在地的祷告。
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说，
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说，
他说我在父的面前屈膝祷告，
他说我在父的面前是屈膝祷告。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个雀仔在树枝上睡觉的时候呢不会跌下来？
你们知不知道小鸟在树枝上睡觉的时候不会摔下来？
神呢为这个小鸟的脚呢有很奇妙的构造。
神为这个小鸟有一个很奇妙的构造。
当这个雀仔呢在树枝上呢就猫低的时候蹲下来的时候。
那当这个小鸟在树枝上蹲下来的时候，
这个脚一弯啊，
这个脚一屈，
这个鸟爪，这个爪呢就死死这样的扣住在那个树枝上面了。
那它的手爪就会紧紧的扣住那个树枝。
所以只有呢当这个雀仔睡醒觉了。
那只有这个当这个小鸟睡醒的时候，
伸直个双脚了。
伸直它的双脚。
这个鸟爪呢